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啊，就是今天已经是28号了啊，距离总统大选啊，美国大选日11月5号只有7天8天的时间了哈，马上就要迎来这个终极时刻了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投票呢？根据最新统计啊，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参与提前投票的人数是超过4100万了啊。那么民主党呢，在提前投票当中通常都是占据优势，但是呢，今年啊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党人他的提前投票参与率啊比以往是要高得多啊。之前我们也谈到，就是川普多年来都是鼓励他的支持者在选举日当天投票，但是呢，这种做法使这个共和党处于明显的劣势啊。所以最近几个月他们转换策略了，共和党呼吁啊，就是他们的支持者要提早进行投票啊。由于今年有很多新的共和党的选民大量的参与提前投票，所以呢，在这个乔治亚州啊、北卡罗来纳这些摇摆州里面啊，提前投票的人数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在刷新记录啊。但是由于共和党人更注重这个选举诚信而非拉票，共和党人提前投票人数是否还会继续增加呢？现在还不得而知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您是想提前投票也好，还是等到10月5号那天投也好，只要投了啊，就是说让您的这一票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啊作为选民需要去做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啊。为了我们的社区啊，我们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 community 变得更好啊，其实我们的选票啊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会影响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所在的城市 county， 包括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走向啊，其实都是由我们这一票一票去投去选出来的。所以再次鼓励大家吧，如果没投的话呢，赶快去投票啊，无论是现在投还是11月5号当天投呢，都别错过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剩这一周时间了嘛，那么这一周时间有哪些问题或者影响选情的这个关键性的事件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日益紧张啊，其实大选会不会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这是现在讨论关注度很高的一个话题啊。一般来说，总统大选不太受外交事务影响，但是呢，现在中东战争的这种局势哈，包括目前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伊朗也还没有回应说他怎么样针对这个是以色列上周五的这个空袭嘛。那么如果伊朗这个猛烈回击的话，那也就是说把这个区域性的战争再一次推向这个叫做进一步的这个激化了吧。那么到底是维持现有水平还是怎么样哈，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国际事件哈。那么对于赫吉利来说呢，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因为他很难做到一方面说誓言支持以色列，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以色列为这个报复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而就是受到影响啊，这个有几万名巴勒斯坦人呢，他们也就是说在因为这个事件丧生嘛。那么赫吉利他想既要也要啊，既要说支持以色列也要去安抚那些巴勒斯坦人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但是虽然这是他想做的，可是我们看到目前就是说他每一次的集会啊都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在外面抗争啊等等等等，就显示呢这一个策略似乎并不奏效啊。那么这一位民主党副总统或者呢可能会继续面临来自党内一些激进派的强烈的压力啊，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呢，这个其实对贺锦丽来说呢是会有蛮大的影响的啊。那么川普方面呢，其实他是毫不掩饰的哈，支持以色列。那么并且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呢，禁止许多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游客进入美国啊。当然他不是说歧视他们，川普当时的行政令是说因为这些国家有很多恐怖主义分子嘛，那么为了保护啊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暂时实施禁令，因为当你不能甄别谁是有危险的人的时候，那你只能就是先封起来，然后找到办法之后再说哈。尽管如此啊，我们看到一些阿拉伯裔的美国领导人，特别是摇摆州密歇根州的这些社区领导人，对于川普的支持率呢是异常的高涨啊。 那么几十年来，其实中东冲突呢，都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最佳动荡的啊外交挑战之一了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呢，不管谁当下任的总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哈。可以说是政治遗产，也可以说是烫手山芋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会影响选情、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就是贺锦丽她的发言能否缓解民主党人的焦虑啊？那么，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呢，其实很多民主党人是越来越焦虑不安的。那么，贺锦丽的高级团队呢，在周末是刻意表现出的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希望缓解人们的恐惧啊。为什么恐惧？这个他的顾问又是怎么说的呢？贺锦丽的高级顾问叫做Jane O'Malley Dillon，他呢周日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候就说哈，他对贺锦丽很有信心，他认为贺锦丽能获胜。他说他们看到了非同寻常的热情，然后说他们的竞选活动呢也达到预期。这个贺锦丽呢，明天哈会在椭圆形大厅发表一个叫做 closing argument 总结陈词啊。那么这个总结陈词呢，被认为是可以很好的缓解民主党人党内焦虑情绪的一个演讲。那么预计呢，贺锦丽会把演讲重点放在他们一贯所说的哈，认为美国。川普啊，是对美国民主的一种威胁。最近几天呢，他称他的共和党对手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川普的前任幕僚长啊，John Kelly 随声附和啊，也这么说川普。那么，预计呢，这个贺锦丽呢也会谈更广泛的一些主题哈，比如说鼓励选民想象一下关键时刻谁坐在白宫里啊。那么，最近呢，五任白宫总统啊，就是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都使用这个叫做 The Resolute Desk 啊，叫做坚毅办公桌。那么1880年的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把这个办公桌哈是当礼物送给了当时的总统，就是拉斯拉夫海斯。那么他希望呢，就是说贺锦丽是想要鼓励那些没做出决定的选民啊，强调就是说11月5号的选举的重要性，希望能投给他。那么，尽管贺锦丽团队认为有大量温和派共和党选民或许可能被说服，但是，一些进步派的民主党人担心，他在最后竞选几天哈，谈这个经济问题还没说透，然后关注度也不高，他们的这个焦虑呢是非常现实的哈。哎，就是这些民主党人说白了就担心贺锦丽输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么可能影响到川普方面的有什么呢？就是看川普能否出言谨慎啊。川普他这种就是直来直去，这个有话就叫做什么不吐不快，有话就憋不住啊，非得要说的这种个性呢，确实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也收获了很多的黑粉啊，就是恶意。那么最近呢，川普的竞选活动也是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哈。比如说昨天晚上在这个纽约麦迪逊。这个广场花园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体育场啊。这里呢，川普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啊。那么我们这个看到他们场内2万人，但是场外有18万人要等啊，进不去，因为场地呢可容纳量有限啊。那么在这个集会上呢，有一个喜剧演员，他就开玩笑啊，说这个波多黎各啊，是一个漂浮的垃圾岛。那么呢，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是当真了啊，就说你这不是种族歧视吗？你怎么能这么说波多黎各呢？那么确实，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波多黎各裔的啊，就是明星，应该叫做他是饶舌明星啊，Bad Bunny，他呢就站出来说他要支持这个贺锦丽了哈，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川普上面这位喜剧演员的开的玩笑有关系啊？但是他就是今天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endorsement 啊，就对贺锦丽来说是有益的了。因为这个 Bad Bunny 呢，确实是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饶舌歌手啊，那么他恰好也来自这个波多黎各啊。那么这是谈到说川普方面很可能给了他带来负面影响的哈，就是他是不是能管住这个嘴啊？不光是管住他，还有他的团队的这些人哈。如果就是说有出一些争议性的言论呢，确实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伤害啊。那么现在这只有8天时间了，所以很多选民担心川普会不会这个关键阶段说了什么话啊，引发争议，那么就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几天前呢，其实川普曾经暗示说，他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是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说对美国的威胁呢，比俄罗斯和中共构成的威胁还要大。那么民主党人呢，是仔细的研究川普每一次采访和公开露面啊，希望找到可以利用的用于攻击的内容。目前呢，有很多针对川普的刑事调查在进行当中啊， 所以这是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民主党人也承认说，其实选民对于川普的看法呢，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除非出现特别令人震惊的事情啊，否则也对选举的走向呢改变影响不大。那么最后一周有没有出现意外的先例呢？其实也有啊，在2016年10月28号的时候，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 给国会写了一封信，表示联邦调查人员发现了和就是调查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邮件的服务器有关的这个新的证据啊，这就是非常知名的电邮门事件啊。确实在最后选举一周呢，爆出这个新闻，就是坐实了希拉里就是不当使用邮件哈，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啊，一些机密信息的泄露。那么确实我们看到之后，在16年的选举当中呢，希拉里就输掉了哈。哎，这就是这个最后一周哈，也有可能出现变数的一种先例哈。那么另外就是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周你看就这么几天了，这两位候选人到底要去哪儿呢？其实说来说去也跑不出那几个战场州了啊。川普和贺锦丽正在7个摇摆州开始激烈的竞争。那么除了亚利桑那、乔治亚、内华达和北卡罗来纳州之外，还有3个所谓的被称为 Blue Wall 啊，蓝墙州，就是他们更有可能去支持民主党的州，就是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那么从政治角度来看呢，其实这7个州并非实力均等啊。贺锦丽星期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度过的，他说这个宾州呢可能是本次选举中双方最垂涎、渴望得到的州。那么贺锦丽接下来会去密歇根啊，星期二去华盛顿发表最后的陈述。他计划在星期三再访问一次北卡、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星期四呢会去到内华达和亚利桑那。那么至于川普这边的安排呢，他是预计下周啊每天至少要办一场集会，周一今天在乔治亚，周二去宾夕法尼亚，周三在威斯康辛，周四内华达，周五再次返回威斯康辛，周六呢是要去弗吉尼亚。但是这些日程呢，当然也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而进行一些调整了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还有就是两党啊，在选前还在积极的备战法律的这个就是斗争。那么随着2024年大选接近尾声，我们看到川普多次表示这次选举呢对他不利，而且他特别提醒他的支持者，只有在政治对手舞弊的情况下，他才会输掉10月5号的选举。这个也就是提醒那些为紧张而激烈的选举啊增加了变数。那么在2020年大选当中呢，川普败选，司法部在调查中表示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存在重大选举舞弊，也没有找到证明川普的对手呢能够操纵这次选举。当时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是 William Barr， 他在2020年12月1号的时候说截止目前他们没发现改变大选结果的一些大规模舞弊啊，没有找到证据。那目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呢是投入了几千万美元啊，动员几千名投票站的监督员、投票站工作人员和律师担任这个选举诚信的监督员。民主党人呢则是指责他们说这样会使得选举工作人员受到骚扰啊，破坏人们对投票的信任哈。那么您怎么看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倡导的那样哈，要把这个就是选举诚信放在第一位啊，还是说就是你不希望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不希望让选举工作人员受到影响吧哈。那么您觉得哪一种方法更好呢？更是您想要参与的呢？也欢迎您打电话告诉我们，或者是发短信88827516228。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看到的这个最新的哈，有关于大选的一些情况了哈。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大选的那个呢，其实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我再补充一下吧哈。一个就是今天呢，你看在俄亥俄州啊、俄勒冈州啊 ,Oregon 和这个 Washington State 啊，就是华盛顿州呢，都发生了就是投票箱被人纵火破坏的这个情况啊，有几百张选票呢都被烧毁了。所以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呢也在调查相关的情况啊。那么其实就是在今天凌晨半夜啊，3点半左右的时候， 在这个波特兰啊，有一个投票箱被发现啊，放了一个燃烧装置，然后呢，据说这里面有3张选票啊就被烧毁了，然后呢，他们这个办公室说会和受到影响的这三个选民联系啊，帮助他们就是拿到一些替代的选票哈、啊。然后另外呢，在这个早几个小时再往前啊，就是在华盛顿州的叫做 Vancouver 啊，渥太华市，然后呢，他们温哥华市哈、啊，那么他们呢就。发现就是有一个投票箱也是冒烟儿啊，着火了，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哈，后来发现呢，就是有一堆燃烧的选票，那么这个受的影响比较大啊，几百张都被烧毁了啊，那么其实这个让很多人表示非常的震惊，甚至是愤怒啊，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对民主的一种攻击啊，这个就是事故发生地啊，就是在华盛顿州这个温哥华市所在的克拉克县的审计长啊，他说。他真的太让人心碎了啊！那么他的这个投票箱周围都有监控啊，所以呢，他们会来调查哈、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啊？那么这个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啊，其实呢，这个他们都是允许邮寄选票的州，登记选民呢，在选举前几周就收到邮寄选票了，然后他们会放入这个 drop off 的定点的邮箱啊，来进行投票。那么发生事故的这个温哥华市哈、啊，这个温哥华不是加拿大的哈、啊，是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市。那它呢是华盛顿州第三国会选区最大的一个城市，预计呢这个选区的竞争是美国众议院选举当中最激烈的啊。由刚任职一届的民主党众议员叫做佩雷斯啊，Mary Glusskamp Paris 和共和党的一位挑战者 Joe Kent 进行对决哈、啊。哎，所以这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认为很有可能会反转的啊这样的一个国会席位。那么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个这个事故了哈，关于投票的事故。另外呢，其实很今天就是关于大选哈，就是在网络上啊，社交平台 X 上面呢，在热传一段视频啊，是一个华人的阿姨哈，有人说是华人大妈了，那她呢就在参加了川普周日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这个集会啊，在那排队，完了记者就采访她，她就。啊，用这个英文哈、啊，就一直不停地说了好几分钟啊，他为什么要支持川普啊？然后呢，他这个他认为就是贺锦丽不 qualify 哈、啊，不应该进入白宫，然后什么他觉得他 stupid 等等等等啊，他讲的话呢非常的简洁啊，然后呢就是直达要点吧，清楚地表示了他的立场，也表现出了他对川普的这种支持。他说他是川普大厦第一。最早的一批就是义工啊，然后他就戴了那个帽子，就什么 MAGA 的帽子，他说这是川普亲自给他的，等等等等哈。所以呢，就是这一次他的这个视频是得到了川普的转载啊，然后不是川普啊，得到了马斯克的这个转发啊，哎，所以今天在这个 X 平台上非常火爆啊，很多人就是说哦，原来这个 Chinese American 啊也支持川普啊，很多人觉得很 surprise，因为昨天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现场也有很大的一个就是 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横幅吧，然后好多记者也都拍到了哈，所以今天这很多人也在讨论说华人支持川普这件事儿。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支持川普，还是说您支持贺锦丽啊？您的想法和理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聊一聊。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这个关于选举的呢，我就补充一下这个哈，接下来其实有几个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关注的啊，人工智能 AI 呢，现在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啊，今天呢有这个 information 啊。有引述一个知情人士的报道说，谷歌呢在开发一项人工智能的技术，这个人工智能呢能接管浏览器，让使用者呢完成在网页上的一些就是daily task，就是你日常的工作，比如说它可以帮你购物、订机票啊。那么这个就相当于真的非常智能了，就是它可以和你的网页浏览器结合在一起，就把你想干的事儿、你想上网干的事儿，这个人工智能帮你干了啊。那么什么时候发布呢？传说是这个知情人士透露，是谷歌12月就会公开展示它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了。那么谷歌呢，它发表这项代号啊，是叫做 Jarvis 计划啊，这个 Project Jarvis。 他呢，这个也推出了这个，在推出这个计划的同时呢，也即将推出它的大型旗舰语言模型，叫做 Gemini 的新版本啊，来协助支持它的这个 Project Jarvis 啊。之前这个 Gemini 我们也跟大家报道过了哈，那么这个为什么叫 Project Jarvis 呢？它其实是以电影《钢铁人》主角的 AI 助理来命名的啊，《钢铁人》的 AI 助理就叫这个名字。然后呢，它回应指令的方式是，就是频繁的截取并且解读使用者的荧幕的画面，然后呢，再执行一些点选按键呢，或者在特定区域输入文字的这些动作。那么 AI 的开发商们啊，其实不光谷歌一家了哈，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OpenAI 啊，它也在着手开发就是 AI 代理人啊，这已经是说 AI 发展产业的一个下一步的趋势了哈。像是什么微软呐、Salesforce 啊、Workday 啊，他们都在开发类似的产品啊，就是 AI 代理啊，它帮你来在网上进行一些操作，但是呢，目前还大多数属于实验性的性质的阶段。谷歌呢，最初说也只是开放它的这个 Jarvis 给少数人来进行测试，哈，就目的是试错嘛，试出一些问题来方便他们改进，然后呢，所以这个 AI 啊，据说谷歌也计划让它来处理个人资讯，哈，当然这个得得到用户的允许了，哈，因为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关于 AI 啊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来自于谷歌，哈，它12月能不能发布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但是在 AI 快速发展的同时，它带来的一些问题和隐忧啊，也逐渐引发人们的这种讨论。比如说呢，今天有爆出说啊，语音转文字的这个 OpenAI 啊，被发现有重大的缺陷啊，它居然能够臆想一些根本不合理、不存在的医疗的方法啊，那么这可能会害人不浅。另外呢，今天也有就是一个佛州的妈妈啊，把这个 AI 的一个软件模型给告上法庭，原因是她认为这个 AI 在煽动她的孩子自杀啊。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AI 到底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甚至是威胁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继续关注。